你说现在到了第几章了？
马可福音十二章。
马可福音十二章，上次你们十一章查的怎么样？
查的不错。
查的不错，怎么样的不错法？
不错，就是因为学院没参加预查嘛，所以我就蛮有自信的。因为学院参加了预查，我就觉得我是鹦鹉学舌。
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自己比较好像觉得真的是你的，然后学院也不知道是吧？
对对对。
那十二章是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个人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一直讲讲讲讲到他们说这个是他的儿子，最后把他杀了，杀了他丢在园外。这一段是耶稣讲的话。
是。
然后他就开始问问题了，他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他吗？要来怎么除灭那些园户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把葡萄园给别人，这个答案他也自己答了。
嗯。
然后他引了一句经上的话，到了十二节，这些傻蛋听了半天才听出来说，啊，原来你是指着我们讲的。
来听个故事。
对，听故事，耶稣很有这个本事的。
嗯。
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，你这个福音朋友怎么查这一段，怎么带比较有意思？
以前带就很平淡嘛，就这讲是吧？那犹太人嘛，等杀了嘛，然后就是等于福音给了外邦人嘛。我没有机会进入神的这个福音里面去吧。这段挺有意思，我妈读这段，然后就觉得。
你妈读出什么心得来了？
就不能让我回国。
属于
最大的心得。
亮光。徐月有没有什么主意啊？这个怎么带比较有意思？
没什么主意。
没，你别在那发懒呢、啊。这蒙哥这老头，你认为整天挤他能够挤出多少东西来？
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按道理原主其实。正常的原主，第一次仆人被打了，就要把那些人都杀掉了。
哦、oh. ，
怎么会又派一个仆人，又派一个仆人，还把自己儿子派去，是不是有点傻呀？他的仆人，他，你派的仆人都被他们打了，
对，
然后还杀了他的仆人，然后他还把儿子送进来，就是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，他明显就已经不尊敬他了嘛，对吧？怎么会尊敬他的儿子呢？
这我不知道，这答案在哪里？那这些葡萄园的人肯定是共产党的。还是你妈讲的有道理。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入手点，就是说呢，这基督徒不要讲话啊，就第一次读到这个的人呢，猜一猜，想到第八节说猜一猜这到底是在说什么，
嗯，
让这个从来没读过的人，还没信主的人，他们猜一猜，看他们猜到哪儿去。
嗯，那我们这都冰雪聪明的，
你这都冰雪聪明的是吧？
嗯，
那就别查了，都会了那就不要查了。回家
读完就算了。那么先猜一猜，
先猜一猜，然后你就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嘛，这是不是有点笨？那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这么坏，他到底是哪一个党的？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执政很多年啊，打了他空手回去，哎呀，当然他答案就是说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嘛，对吧？你可以给他们读读以赛亚书，我对葡萄园所唱的歌，种了上好的葡萄怎么变成野葡萄呢？就是这个葡萄园。
嗯，
最后他差他的儿子来，他们把那个儿子杀了，就丢在园外。这个就当然就是讲到主耶稣嘛，对吧？第九节这是什么？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？要除灭这些园户，这指的谁？葡萄园转给别人又指的谁？那这个基督徒知道答案，主要就是说不要直接把答案给他们。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神是一再的多次我差遣先知，对不对？好像母鸡要召聚它的小鸡。第十节这个就比较有点学问了，什么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？这个就请大家讲一讲了，看你们中间冰雪聪明的人有没有这个建筑师啊，什么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？为什么要叫做匠人所砌的？这当然是旧约的一句话嘛。这句话现在从道理上跟他们讲清楚。这个匠人的英文是什么？
匠人就是造房子的人咯。
Builders,NIV 是 Builders。
他真的就是 Builder 啊。那为什么叫做造房子的人啊？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讲究呢？
是不是他们在可能在圣殿里面嘛？以前不是说那个匠人是那个法利赛文士，就是以色列人里面的先生吗？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整个房子的根基嘛，当然是耶稣嘛。然后别的福音书讲就是谁跌在这个石头会跌得粉碎
的。这个匠人应该是指着这个人间的东西了，这祭司长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要建的东西不要包括耶稣的。葡萄园呢是指着以色列家， 这葡萄园的园户呢，应该就是指着这些在里面掌权的。那他们有他们要建的东西，那他们要建的东西不包括耶稣在里边。耶稣在他们来说，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是被藐视的，被丢弃的。可是这个被丢在外面的石头呢，反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那这个房角当然就是跟匠人所要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、你们拆毁这殿，这是匠人所造，我三日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，这是新的东西。这个新的东西呢，是主所做的，不是匠人所做的。所以是神所做的跟人所做的在这里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啊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就指着他自己来讲的。那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，弄得差不多以后呢，才能够带领这个福音朋友来查这段圣经或者来讨论啊。但是这个观念有点复杂，因为这是一些理念性的，主耶稣是对这些有学问的法利赛人讲的，这里面有许多的典故啊，引经跟旧约有关系的，因此福音朋友要是这个圣经不熟的话呢，就很难加入讨论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应该把他的观念再简化一点，简化到一个大家可以很快吸收可以讨论的地步。那从上面我们读的这些看起来呢，基本上说就是神所要的呢人不要啊，人不要的呢神反而要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话在这里啊，从这里假如能够推演出来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基础，那么就很多讨论的题目可以做了。因为这个标准不是我们自己凭空想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在这个基础上就很容易去讨论，比如神要的在人看起来是不是有道理，或者人看起来最好的办法最有道理的办法在神呢、神却不一定用，对吧？要不然圣经怎么会说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，聪明人的聪明呢？神要用人以为愚拙的办法救那相信的人，这些都是福音朋友可以参加的讨论。你要是再往这个救恩的时机靠拢一点的话呢，讨论的时候很难从神所要的来开始讨论，因为他们还没信主嘛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没读过圣经。但是可以从人不要的神却要，从这个观点就比较容易了。人不要的什么？人不要的死亡啊，软弱啊，失败啊，担负别人的罪恶啊，受伤啊，挨打啊，被人厌弃啊，被人瞧不起啊，被当作罪犯呢、这些都是人不要的，对吧？你把这个列出来应该是没有话讲的，没有什么好辩驳，就是匠人所弃的，对吧？但是偏偏就是用这一些，神把它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他怎么样用耶稣的死亡啊，耶稣的担罪，耶稣受伤，耶稣被藐视、被唾弃，耶稣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对吧？这样建起来的一个东西，这个是神做事啊，这个就很值得和福音朋友谈一谈，也应当会对他们有一点开启啊。那无论是耶稣也好，这些的特色也好，你在匠人所建的房子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看为伟大、看为了不起的，那无论是什么呢，神一概不用。那这也包括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你没办法带你的功名利禄啊、你的成功啊、你的学位啊来建筑嘛，这个我们都晓得了。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借着主耶稣的这些话、这个比喻呢，跟福音朋友解明。你再回头去看，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葡萄园，每次有人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把他打出去嘛，就把他赶出去嘛，对吧？我们不太晓得这个我这个园子是有主人的，而且呢主人是要他这里是说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干什么？收葡萄园的果子。 I think 是马太福音吧，马太福音讲的那个话特别美丽，他说收果子的时候到了。那个话特别好。那神有一个时候他要从我们身上收果子，然后目前他是看不见果子的，就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， 我们的一生其实受神很多的荫庇。你看现在这个疫情到了印度多可怜呐、啊，到了非洲多可怜呐、啊，到了他们那个 slump 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多可怜呐、啊！我们真的是日子蛮好的，可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收果子的心意，他向我们要果子。你想不晓得神要的果子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只会把他赶出去，你不会想到说啊，我这个葡萄园的一生呢，是神要从我身上得果子，神在我身上有一个作为。是主所做的。那有一天好消息是什么？有一天你回头看呢、啊，你也会因为主在你身上做的功以为稀奇，不但你看为稀奇呢，别人也要看为稀奇，对吧？连你爸妈都要看为稀奇，稀奇到一个地步叫你别回国了。大概就是这个角度去讲的，这个角度去讨论的，这作为他的结论可能还蛮有意思的，就等他们都讨论的差不多了，再回头去弄到他们自己身上，就比较有意思啊！你总是要找到一两个 keyword， 像收果子的时候主所做的，看为稀奇这个东西，你到最后再往自己身上一贴，那他们就觉得哎，好像圣经的话挺好。
嗯，
那然后呢，就是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。这两句话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聊聊的？
前面我看到一个，就是说可以讲承受产业哈、啊。
哎，对对对，
葡萄园是本来是儿子的产业，但是这园户要把它拿来变成产业，要归这些园户。
对对对，
这个也可以放到我们的身上的话，
没错，
就说
没错，
我们是基督的产业啊，也就
对，
让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也不错。
神带我们，神创造我们，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目的，那个不一样的目的是你从来没听过的，原来是我们是他儿子的产业。那这个产业在今生不太容易明白，可是你到了永远里面你就明白了，因为他是天国的王嘛。
以弗所书不是讲说他要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
对
吧？这个，
那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只是惧怕百姓。他不怕神，他也不怕耶稣。像这样的人专门惧怕百姓，这种人就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民主党。
对，
阿门。
不过共和党有的时候也挺惧怕百姓。
共产党是连百姓都不怕，对吧？
也怕
共产党是共产党是要抢夺基督的产业。
对对对，
那个抢夺基督产业都大家都在抢夺，共产党也怕，惧怕百姓，他的那些很极端的措施都显示的他是特别怕的。
其实大家要是已经蛮熟的啊，又没有什么这个利害冲突在里边，像我们这样稍微聊一点政治也可以的，也蛮有意思。那当时被主耶稣责备的这一群人，因为他是靠这个百姓来得利的，对吧？他所惧怕的是什么？他在百姓面前失了势，他是惧怕这个东西。
对，失去了权力。
对，他的权力啊什么，那这个只要徐悦才讲的啊，可以谈的东西太多了。
不行，我在那里会被众人用棍打死，头水淹死。
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要捉拿耶稣，他为什么要捉拿耶稣呢？实际上就是儿子来了，承受产业的要把他杀掉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这个目的。那当他们要成就这个目的的时候呢，他们又不正大光明的来做，不直接的讲啊，然后呢他们就要去找一些把柄来陷害他。圣经记这些东西对我们有没有实际的功用？现在很多的教会他要赶走一个牧师，他怕惹毛了会众，他就会去特别去挑他的一个毛病。
嗯，
这事情常常发生的啊。我们一旦信主，圣经的话就是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不怕百姓，我们也不怕，除了怕太太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怕。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惧怕的？
无产阶级
啊，无产阶级。这有点道理，
无产阶级丢掉的只是锁链。
这话谁讲的？
这是马克思讲的嘛，说就是无产阶级闹革命，说丢掉的只有锁链。
其实共产党宣言里的话，
真的吗？我共产党宣言我现在只用头两句我就不算了。那徐悦觉得什么样的人无所惧怕？在我们目前的生活的状况来讲，什么样的人？
蒙哥
怕太太怕得不得了。
什么叫什么样的人无所惧怕？
法利赛人怕百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多少有点怕这怕那的。其实在目前的这个社会上，一个诚实的人是无所惧怕，因为他怎么样，他没有隐瞒的人，他在人面前，他在神面前，他在所有的朋友面前，他没有隐瞒，他这个没有隐瞒甚至包括他的惧怕在里边，他没有隐瞒的话他就无所惧怕，活在人中间是无所惧怕的。这个观念对中国人来说很淡，看这种什么西部片啊 Wild West 这些的，那个主角，那个最给力的那一个，他往往是 very honest， 因为你从来不用去隐瞒什么，你也不会不好意思，你也不会爱面子，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！你在人面前怎么样，你在神面前怎么样，这个人无所惧怕。我们很多怕的事情他不怕，假如他怕死他就说我不怕死，假如他是个罪人他就说我是个罪人，对不对？假如我对死亡以后我不知道，那我就说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有一个盼望，我就把这个盼望说出来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情面的问题，逻辑的问题，好不好看的问题。很多人他不信主，他是这个问题在哪里，因为他不诚实的显现他自己，他自己对自己都不够诚实，那你就有很多怕的东西了。事情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怕的东西可多了。那当然你说真正无所惧怕的人是死亡的问题解决了他就不怕了。
是
恐怖分子打美国他们不是说吗，我们一定打胜你们，为什么？我们爱死亡，你们怕死亡。
最怕死的应该就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。
我觉得中国人主要的问题他不诚实，我们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，所以他反映出来的东西是扭曲的。
基督徒也是这样嘛，就是说他嘴里讲的东西和他生活中所表达出来的完全是两种不同，就是不是说还不是在小地方说谎这种，而是这种是对于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生活之间的出现的巨大的反差，好像视而不见一样，而且到了最后往往是用另一番道理来把这个来把自己讲通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愿意说，
一点都不错。
我这所作所为是与圣经不符的，但是我现在比较软弱，所以我要继续努力。他都不愿意承认这样，
他不愿意这样，
而是还要讲出一番道理来为他自己所做的东西来辩解。不诚实就是在这个地方。
对呀、啊，然后你把他点出来，他特凶啊，
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爱世界，还是爱这些世上的东西，还是追求这个。还是爱这些世界上的名誉地位以及别人的赞扬，还是爱这个东西。
对，
所以说他才会这样，
或者说他这个人的里面呢、啊，没有被主好好的做一做。
嗯
，OK， 他里面没有被主做过，你要做被主做的比较透一点，就不会这样子了。
这里也可以联系到民主党，也是一样。
法利赛人来看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对耶稣传神的道。
对，
他说耶稣很诚实。对，
你刚才讲不怕，不就是他就讲的这个吗？
对呀、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， 证明蒙哥讲的东西还是有圣灵的引领，对吧？我不是看到这个才讲，我本来就是这样讲。
Yeah.
那这里当然也可以聊聊了，什么叫做看人的外貌？我们看不看人的外貌？
我们都看，当然看是人的外貌啊。
那看人的外貌是一个优点呢，是一个缺点？这个看了人的外貌之后，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
当然是一个很不好的缺点嘛。但是每个人都这样。就比如说，在街上骂华人的那些人，他就是看人的外貌嘛，对吧？
嗯。
那我们走在街上，就比较天黑，然后看到一个非洲裔男子，你可能会害怕。那你也是看人的外貌嘛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只是通过。一种概率，
嗯，
你把它归纳在一种概率里面，
嗯
嗯啊，人的外貌不只是长得好看不好看，还有他的穿着，他的谈吐，
嗯，
还有他的一些表面上的一些行为，我们当然看人的外貌。
OK， 徐悦对这个东西有什么发表？什么叫做人的外貌？我们看人的外貌，这东西有什么不好？对我们来说，应该不应该？这个跟这个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又有什么关系？
你这是谈哪一段啊？我都搞不清楚。
哎，现在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对耶稣的观察，14节，他不寻情面，不看人的外貌，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他讲了三个特色，
这是讲的挺好。
是真的是讲的挺好，对不对？他两次说是耶稣是诚实的，他这个人是诚实的，然后传神的道也是诚诚实实的。什么叫做传神的道是诚诚实实呢？那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因为你怕的不好听啊就不讲啊，人有罪呢不好听，死后有审判的不好听，这个叫做诚诚实实的。然后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就是神的儿子啊，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这都是诚诚实实的。
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就是你认为你自己的诚实可能是错的，就是你的诚实只是说你对你自己的内心或者认知的一种诚实，并不是代表诚实就一定是对的，或者就是你诚实内容不一定是真的或者是对的。
就是我心里怎么想我嘴上就怎么说，说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。但你说对不对，这个东西当然有可能是不对的，那没有人敢说自己完全是对的。
这东西需要稍微需要有一点点的区别，我们很容易讲说我心里怎么想嘴巴上怎么讲，其实那个不叫做诚实，那个叫做冲，对吧？因为你嘴巴上讲出来往往是在讲别人，你对别人的看法，你对这个东西都不同意，那个不叫诚实。所谓诚实是你内心安静下来那个真实的状况，那个东西里外是一致的，表露出来也是一致的，啊，你不管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表现，这个叫做一致的。从诚实的角度来讲，不看人的外貌，这个跟我们单独分别出来讲不看人的外貌是不一样的。城市的角度来讲，不看人的外貌，那你在街上对街上的流浪汉你是什么人呢？对皇宫里的君王也是什么人？没改变的。
那当然做不到嘛。
可以啊，
蒙哥可以做到，我觉得。可是我是做不到的。
只要他不是民主党的，没问题啊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最重要就是说你同样关心那个人的灵魂，同样的把福音传给他。
我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个主持人讲的挺好。中国人那种传统，就他看到特别大的官，他的膝盖就有点软。
出来传道有很多的机会啊，到了这个大教会大牧师的面前呢，你看你膝盖软不软，看你嘴巴硬不硬，对吧？
那倒还好，我觉得那倒，因为大牧师也没什么。
还有底下有很多这种德高望重、自己以为功力很高的基督徒，对吧？你还没讲他，他都认为他知道你要讲什么。那这时候你就是，如诚实呢，从某一方面来讲呢，是一种专心。那你往里边看是非常专心的啊，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，你不管外面的人是怎么样，他对你的看法通通摆在一边，这个叫做不寻人的情面。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耶稣的厉害，他对他一个直接的观察，这个观察是很好的，然后他们就去想了一个问题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问题就可以给他们讨论了，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其实是要有点学问的，就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，那就让他们去谈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巧妙，对吧？那当然再假设一下，人家拿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，你了解了这个情况，知道这个问题的这个诡诈之后，你会怎么答，对不对？稍微走慢一点。那这个把柄要告他呢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凯撒面前你是要杀头的啊，因为罗马人要的就是个税呀。你要是说不能给凯撒上税，那然后这后面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了嘛，对吧？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归神。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是两种银钱是吧？
他要兑换嘛，那银。
对，所谓兑换银钱的人，就是说你交到圣殿的钱上面是不是凯撒的像的？所以耶稣才说你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，他不是说拿一个贡银来给我看。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有收税的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夫子缴丁税吗？那个是圣殿税。那个圣殿税是人头，
鱼到那里面那个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这么 nice， 你看他说儿子可以免税，他在讲这个事情，他不是讲交给凯撒的税，他不会，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讲。然后那个收税的人很 nice， 还等他去钓鱼拿了钱才回来，因为那个不是罗马人的税吏，他是收丁税的，所以是两种的不一样的钱。交给圣殿的税是没有凯撒的头像，交给凯撒的税呢是上面是罗马皇帝最喜欢搞的就是这个头像啊，那每一个人登基了啊，就是有一个头像，这个就是大概他的意思了啊。他就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他们就又来了又稀奇了， 对不对？什么叫做稀奇呢？就是他没想到他会这样答，然后他这么一答的时候，你找不出他的错来。那当然再问一问，这个答的高明在什么地方？就着他们想要陷害他这件事情来讲，他高明在什么地方？然后再问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嗯，
屈原觉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嗯，从两个角度来讲，一个是神的国不是在地上，是在天上啊。
嗯。
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常常有人用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去对政治应该好像不参与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被扭曲的解啊。
对于一个福音朋友来讲，他的这个切入点从哪里来讲比较好？
我都是安慰他们，就说这说明了你还是可以去赚钱的。
只要赚了以后缴税就好了。应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这个什么是神的物，什么是凯撒的物。你再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，你到底是神的物还是凯撒的物。
嗯，
这是信主需要决定一件事情。你如果觉得你是凯撒的物，那你就是归给凯撒的。你如果决定你不是神的物，你一定是归给这个世界的王。你这个决定啊，这个主耶稣在讲的是这个决定是在你自己，你自己去判断一下。你如果是属神的，应该把自己归给神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如果决定你不是属神的，那对不起，你属于凯撒。你不可能不属于凯撒，你不可能也不属于神也不属于凯撒，没有这样的人。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，这是主耶稣诚诚实实跟我们讲的啊。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是圣经的话是很绝对很绝对的。
嗯，
我们一般认为说呢，大家常常有个错觉，觉得说我们要人家信耶稣。哦，你不信拉倒，信耶稣只是一个形容，一个蛮表面的形容。所谓信主是把自己归给神了，神的物归给神了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现在回家了，我知道我有个主人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把自己归给神，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觉悟。你也必须要把自己归给神，主才开始在你身上做工。
我们的问题是在于常常以为自己是属于神，但实际上心在凯撒那边。
哎，对，很多的基督徒这是绝对需要声明的。对，并不是所有信主的基督徒都真的归了神的，这可以拿出来问问。
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是归了神的。
那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慢慢的觉悟这件事情。可是直到你在这个开刀房外面你签了字儿了，那个外科医生不会给你动刀的。信耶稣很简单呐，要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归给神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的啊。你可以很短可以很长，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在这条路上几乎要走一辈子。你不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，你没有这个明白的意识，并且你有一种恐惧战惊，对不对？不能再属于撒旦了，不能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了啊，那你才会说，哎呀，甘心把自己归给神。你把自己这样归给神之后，神就要在你身上做了让人家稀奇的事儿，让你自己都稀奇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他要从你身上得果子、收果子，而且呢，要把你带到天上的葡萄园去啊。嗯